我奉持圣名来讲一个最后的回应。就架构分段来讲，我把它分成两大段就可以了。因为就希伯来文的那一个，它的那个结构来讲，它是分别用两个 key。 第一个 key 是在第二节，当你们来到那个地，它用第一个 key， 那一直延续到24节25节以后，他就用另外一个 key， 就是当你的弟兄全起，他用这两个，然后底下他用另外每一个段落的第一大段，他用并且 key， 就是当怎么样怎么样，并且当怎么怎么样，然后他里面有一个假若发生什么状况，他用有一个叫做 in， 假若怎么样怎么样，他用这种方式大概都是一个 key 底下他会接三个那一个段落。如果就整个架构来讲，我是用这种方式分的。前面第一个大段里面他讲到的是土地上里面他要安息，我要讲的这个土地上的安息，就地是一个主词来讲，土地要向亚威人守那安息。23章是人要向神来守安息，那个叫做节期的安息日。25章延续了23章，人在这一个安息上面，但是人跟土地是不可分的。25章他要强调的是土地的安息，是因为人跟土地之间它是息息相关的。人本来是神从土地的那个尘土里面然后来造出这个人的，这是第一层关系。可是神又把人高高的把它放在这个土地，它作为一个代理的管理，他要来管理这个土地和地上的这些土，这又是他跟土地之间更深入的一种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第三个关系就是因为人因为他犯了罪，以至于他所管理这个土地因此受了咒诅，那么地就开始长出了长的这个荆棘，来跟这个管理他的人来做对抗。人失去了这个管理权，还呢从土地的里面呢得到了一个对抗，成为敌人。所以这三种关系他们是密切关系，但是在这里他要强调的是一种土地。每逢到第七年，好像安息日那个日子一样，他把那个每一日他把它转变成每一年，由一日来扩大到这一个一个年的时候，那就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年是一个重复，它本来就是一个重复，也就是说它循环了一周，这一年里面循环了一周，这个360日这个日子那么循环了一大圈以后，它就是一年。那么安息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每年循环了一次，总共循环到第七次。他为什么强调这样的意思？他就是要跟那个安息日所要讲，事实上他是23章安息日，正如节期安息日是安息日的扩大，现在安息年到第七年，他是那一个每年节期的安息的那一个更加的一个扩大，成为七年。所以23章的每年的安息， 他要扩大到25章的每七年的一个安息。第三个扩大是什么呢？那就是第八节所讲，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年，这是第三个扩大，把第七年的这一个再乘以七，扩大成一个七七年，这一年是个安息年。刚才我们弟兄说有两个安息年，没有错。第一个安息年是七年之前的那个七七年，就是四十九，那个是安息年。那一日呢，那一年的七月十五号的赎罪日要花大奖生，这个很特别。这个跟那个我们每年节起的这个赎罪日，他没有说一定要花，强调要花奖生。他花脚声是在那个吹角的那一天才发生，可是他在这一日里面，他是特别强调要挂花脚声，这个很特别。那么隔年的七年就是七七年的第一年，那就是第五十年。他说，那么这一年要宣告所谓的自由，那也是安息。四年，那肯定是一个新的年度。我们知道新的年度，那就是重新开始，就好像这一个安息日的次日一样，那是第一日。那我们要恢复到所谓的第一日跟第五十年，是那意思都一样，它是一个重新的创造。所以土地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直到新天新地的那个新地的开始，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整个国度真正的来到，那就是一定要七年来到。而七年是每五十年，就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最后真正的成就，那就是在神所造的新天新地的那个新地的里面。那万有一切被造的，他都要进入到这样的新天新地的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那才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重要重要点。土地的得释放，是要进入到将来新天新地有意基其中的那个真正的一个安息。根据这一点，我们才能够了解二十三节。二十三节为什么要说地不可有卖？他讲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土地是我的，神创造了这一个土地，土地的拥有权永远就是属于我们的亚威神的，不是属于人的。以色列的地是神赐给他的，让他管理，所以他只是管理者，他不是拥有者，他只能租用使用，而不能够把他霸占的，他是他自己的。这是要告诉我们，他们是神的仆人。岂有神的仆人他有他自己土地呢？仆人没有的，只有地主这个主人，就是我们的耶和神，他才是地主，他才拥有土地。这是第四要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都是神的仆人，所以不可以把你的所谓的地永远的卖断，这不可以这样。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寄居，我面前这个原文我们以前有讲过，不要再啰嗦讲一次。如果你跟神在一起的话，你一定是成为一种客旅，好像在旷野一样，你要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土地既然不是你，你仍然是在地上寄居。所以就以色列人来讲，无论是大卫王也好，都是诗人也好，他们的诗歌祷告的里面，他们会认为我们跟我们的列祖都是一样的，在你面前都是做祭祭的，都是客旅。那么我们才能了解到希伯来书的第四章，他谈到的所谓若是耶稣亚他们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已经使他们得了安息，神就不会说神要给他们验定一日，就是今日，那一日就是有所谓的安息日的安息。 很有趣哦。安息日的安息在以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那边强调安息日的安息，跟这里所说的二十五章第要所安息第二节那个原文是说所安息日的安息，跟第二十五章二十三章也是常常强调说是安息日的安息，二十三章跟二十五章都会重复强调这个安息日的安息。这个当然是第二十五章的二节，那个首字是动词，但是其他的地方也是强调圣安息，那就是安息日的安息。那么安息日的安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那边也重复说，神给他们有一个日，那个日就是安息日的那个安息，那个安息才是真正神的安息。那个神的安息是什么呢？那就是真正的新天新地里面神国度临到的安息，那是神的列祖跟以色列人他们不断的要来盼望的一个天上的家乡。所以希伯来五的希伯来书才会以这个作为他们的盼望。因此我们今天所在地上所拥有的土地，我要切入到这一点，我们不要想望这个土地是神之后要永远要赐给我们人的土地，永远是赐给我们弟兄托付，赐给那个王，那个弥赛亚王。圣经上特别谈到的是那位耶稣基督，那个基督神已经把万有都赐给他，他并没有讲说他神把万有赐给我们教会，没有，因为他是教会的这一个心腹的新郎，他是教会的主宰，主宰只有一个，他才能够来真正来统治这个土地。神把这个土地赐给那位耶稣基督，神透过那个耶稣基督能够在地上成就他的所谓的王国。这个是我们要讲的，为什么要讲的是可以记住的。彼得前书的第一章或是第二章，他会讲到我们既然在神面前，神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的，应该要敬畏神的，那我们呢在他面前就是寄居的，那我们又应当要怎么做怎么做。所以彼得前书所讲的，就教会来讲，他在世上是寄居的，他是根据于这里的二十三节。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土地的均布政策。七年里面，他对土地跟人，无论是土地跟人，事实上他这些都是财富，因为能够把人自己卖身来去赎回，或是说去还债，这个都是人生或是土地，多是属于一种财富，一种财产啊。我们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先了解一下。今天很多人认为说，哦，人生人的生命是非常的尊贵，尊贵到一个地步。就这一点来讲，我们有所否认。我们的圣经也不是这样讲。人的这一个身体是由土地把它造，拿出来把它造起来。人的生命当然是有神给赐给的那一口气，人生的那一口气跟一般的野兽的那一口气都一样，只不过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出来。倘若人是不照着神的形象来被造出来，那人跟神兽没有两样，他跟所谓的一般的所谓的禽兽是没两样。真正的要不同，就是你要活出神的形象。而神在这一个地上的里面，他特别他去拣选以色列，赐给他们力，以他们为中心，然后来分配以色列地。因此我们在这个分配的以色列地当中里面，他设定了一种第五十年是一个重新分配的一个限制。如果真正去实行这种理想的一种土地进步政策，人跟土地它可以重新归回到它原来的土地，那就不会像现在很多的 那土地的炒作，房地产的炒作，哎，结果呢，资本主义的国家不断的以这种方式让人土地成为一个奴隶，他把人跟土地永远当作一种财务一样的把它炒作，一直在炒作，一直卖，一直转卖，然后最后呢，变成那些大财团呢，就控制了整个这一国家的土地跟人民。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人是自由，我们今天为了要活着，就像这里所说，他好像像奴仆一样的去过，因为他没有土地。为什么会变成没有土地？因为都被人家那些大财团所掌握住。你为了要买一个房屋，你必须要骗死骗活，骗了你一生还不可能在一个大都市里面你买到一个房屋，更何况是土地。而且今天的土地，如果越乡间，他认为那个越乡间越荒芜的越没有用，大家都认为说那个没有用，价值变成是由人来变。这种以人为中心的这种思想，在资本主义的国家的里面，就造成了一个土地、人民，它绝对是不是进步，贫富的差距是有这样的。但是圣经里面就要保护我，他要保护这个人，也保护这个土地，让土地能够重归他自己，让人也能够重归他自己。因此我们说今天什么叫做福音呢？有人攻击说，那今天的这一个所谓的福音不是社会福音，但是如果我们从社会福音这个角度来看，新年确实它是指社会福音，没有错，它不是只关心你个人的蒙恩得救，它要关心到今天土地以及其他各种人，他需要得到自由。如果说好了，你今天你仍然在这边所谓的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的社会里面在那边生活，你为了要来得到所谓的他你的这个生活上的必备，跟人家一起骗，结果你就违反了圣经所说的这种自由力，就是西年的这个自由力，因为你进入了那一种体制的里面，跟他们一起去犯罪。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没有犯罪，可是你是在体制的里面你在犯罪。我最近接触了一个弟兄，他是在上海，他说他在上海里面发现很多人就是因为在上海里面买了房屋，就是弟兄他买了房屋就赶快呢看到地价高，房屋价高了，他就赶快把它出手，他们反对这种方式。他说人说，如果你今天是因为房价的高涨，趁机会你去赚了一把，对了，你赚了一把，相同的人家是亏了一把，因为这个资本主义里面赚亏之间这种商业贸的一种事情都是这样子的。他说的我再想想，现在如果我们来想想，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利益者是真的公益的吗？那我们想想自己，你真的是从土地，真正是从你所手里面所做的，你得到你的报偿吗？还是不是的？我是用其他，不是用我的手所做的那种东西，你去得利益。所以我们说今天的奸商，大概是从这里的。好，我讲到这里为止。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所谓的29节跟到34节里面的，这里面有一种对以色列人，他一年里面有限制，你要去赎这个房屋。但是对于以色列人的这个当中的利未人，他没有土地，他就没有这种限制。但是34节他说，他们的城乡，那个郊围的地呢，不可以卖，因为这是他们永远的产业。他也限制以利未人不可以卖，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这个也会保护以利未人，他们的土地不会被炒作。所以圣经里面有记载这种土地的保护政策，它有它的限制。问题是出在哪里呢？圣经的律法是这样讲，但是真正去执行的人有没有去做了？所以有的人说他这一个25章是一种理想，他确实他不是律法，因为只是理想，因为大家都好像都没有去做，因为大家都没有去做，所以这一种律法他不认为是律法，只是理想，而这理想他人家做不到。 好，我们从这个观念来看，很多人对律法的观念就是这样子，他认为律法是很好，但是人去做不到。既然人做不到，所以这个律法是理想，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得到，所以这个律法对我们来讲等于跟实际上是脱节。那换句话说，就是说这个律法我们不必去遵守。我就要针对这一点来特别再告诉大家，耶稣基督来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去遵守的道理。所谓的救恩，就是一个真正的能够让人得到能力、有爱心、有公义。那这些要必须要透过圣灵才有可能。其实如果按照人的肉体、按人的心来讲，我们都掌握在撒旦的手中，只有圣灵来到人的里面，改变人的心，然后也从人的肉体的那种思念和肉体本身逃脱出来。所以你要注意到有一节，就是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九节，哦，这一节太重要，因为他这一节里面特别强调，若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是在肉体里面，而是在灵的里面。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是属肉，不是属灵，那不是。你是在灵的里面，你不是在肉体的里面。人若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是属基督的。这一节的里面要告诉我们，一个最大的关键点是神的灵的领导，人才有可能去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因此以西结书他才会讲到圣灵降临是要让人能够去遵守神的律律典章。圣灵降临的目的是要干嘛？就是要让人家去遵守神的律律典章。在第36章的第27节，我念一遍：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证明今天给我们一个意味是什么意思？意味着我们今天对神所谓的理想的这些律例典章必定能够成就。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在对神的圣灵他来到，他有没有真的来到你里面，而你真的在你里面以后，你有没有真正的按照圣灵的含义去顺从神的律例典章？那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挑战。还没有得圣灵的人要赶快求得到这个圣灵，有圣灵的人要赶快被圣灵充满，让神的爱、神的公义在你的里面能够发展。你不要堵住了神的圣灵的工作，导致于你今天听到跟你没有益处。我不断的在强调这个圣灵，是因为这个只有圣灵在我们的人的里面充满了，福音或律法才有可能实现。没有圣灵，其他都是到很多人说真的只是理想，但圣经的法律法不是理想，它是一个实际，实际能够让我们能够从当中里面去执行当中，你得到自由，你去行了你就会得到自由，你不去行了，你没有圣灵在你里面，你永远就成为奴隶。成为谁的奴隶呢？撒旦的奴隶，甚至于呢还成为人的奴隶。我们都还以为我们是自由的，你们要对不起。